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海军在星期日宣布，他们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开始在菲律宾海实施一次联合行动演习。而在同一日，中国宣布从星期三开始，在南中国海北京称为西沙群岛的周边海域举行五日的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在一份新闻稿当中说，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同常驻日本横须贺港美军基地的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联合实施今次全域作战协调行动，以显示美国对该地区盟友安全的承诺。美军在印太地区快速集结兵力的能力，并且证明美国做好准备应对所有挑战国际准则的势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指挥官詹姆斯·科克少将说，只有美国海军能够这样可以大规模集结航母打击群的力量，并且稳定可靠地投放军力，以保护各国的海洋自由权。美国军舰近几个月以来多次驶入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领海之内，以挑战美国所讲的中国过分的海权主张。美国海军表示会继续依照国际法实施这一类的航行，为所有国家维护航行自由权利。中国拒绝接受美国海军的这类行动，说曾经派船舰跟踪警告和驱离美国军舰。中国海事局在星期日发布的通告当中说，在7月1号至5号期间，所有船只禁止进入西沙群岛军事演习海域。越南亦对这个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在星期六，越南以东盟主席国的名义发表一份声明，说南中国海的主权应该以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公约作为根据，并且反对中国以历史为理由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香港市民在星期日继续举行抗议港版国安法的示威。据香港传媒报道，游行人士从佐敦出发之后没多久就遇到警察拉起封锁线，有几十人被截查，他们要求除下口罩，由警方登记个人资料。现场的警察要求在场人士尽快离开，还指称他们的行为已经造成破坏社会安宁，并且有可能触犯公安条例，并涉嫌构成非法集结。警察还一度举起蓝旗警告。在期间，警察驱赶围观路人以及前面的记者，还一度施放胡椒喷雾，多人被喷中需要清洗眼睛。而另外，多名民主派区议员发起6月28号和7月1号的七一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香港警方发出了反对通知书，发起人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这个委员会在6月27号聆讯之后驳回上诉。亦有反送中运动支持者网上发起了7月1号在多区集会游行，以遍地开花的方式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等诉求。中国官方的喉舌新华社在星期日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在6月28号到6月30号在北京举行，在当日的特别会议上，与会的委员审议了香港国家安全法案的草案。香港传媒引述列席会议的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说，草案获得人大常委一致支持，有关的草案已经纳入今次的表决议程，但是草案条文预计不会在表决前公布。叶国谦又说，港版国安法列出的最高刑罚可能是终身监禁。香港苹果日报日前引述消息人士说，港版国安法会在30号表决加入基本法附件三，同一日在香港公告，不迟于7月1号生效。而北京当局派驻香港的国安公署亦将同步挂牌成立。新冠病毒疫情看来每况愈下，部分顶尖的科学家提醒公众不要过分乐观地认为疫苗很快就会面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报告说，全球新冠病毒感染个案已经超过1000万宗，死亡的人数超过5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说，每日新增病例在星期日又创下新纪录，达到189000人。巴西新增病例最多，过去24小时内出现了47000个新病例。好多卫生专家说，全球实际感染病例可能远远超出公布数字，因为有些国家可能少报了有关数据。多达15个国家的政府和医学实验室正在努力研制新冠病毒疫苗。第一波大范围的疫苗试用预计在7月份在美国进行。 顶尖的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佛契博士说，疫苗最快年底前就可以使用，但是他说研制出安全有效疫苗并不容易，证明疫苗安全有效有时候需要几十年时间。据信新冠病毒在去年年底开始在中国武汉散播，之后陆续地向中国地方及全球各地扩散，几乎无处幸免。美国目前累计有250多万人确诊感染病毒，是全球最多。巴西是全球新冠病毒案例第二高的国家，有131万人确诊，57000人死亡。部分研究人员说，到今年十月，拉丁美洲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8万人。在星期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主要指责年轻人无视阻止冠状病毒传播的预防措施，导致近几日美国确诊病例数量激增。彭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的节目的采访当中说，美国的检测量增加达到每日50万人，导致更多人确诊感染冠状病毒，这个是不可辩驳的。但他说，年轻的美国人聚集一起的方式可能忽视了我们在联邦一级对所有重新开业阶段的指导原则。最近几日，美国冠状病毒病例数量急剧上升，尤其是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亚利桑那三个州，这州之间相隔几百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报道，香港举行静默游行反对国安法，有53人被捕。香港的媒体引述消息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在星期二表决港版国安法。在星期三7月1号的凌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3周年的纪念日正式实施。有网民在星期日就发起了九龙静默游行，在港版国安法有可能实施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表达反对的立场，大批市民就参与。香港警察就封锁了佐敦至到旺角一带的弥敦道，以大围捕的方式拘捕了53人。另外有基督教团体就举行追悼会，纪念过去一年反送中运动自杀以及怀疑被自杀的死者。有传道人就批评港版国安法影响香港宗教自由，认为严刑峻法可能会产生反效果。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日前发起628和71游行反对港版国安法，警方以武汉肺炎防疫措施、户外最多50人聚集的限聚令为理由，禁止这两次游行的申请。有网民在警方反对之后继续在网上号召628九龙区静默游行，呼吁市民趁星期日，即是6月28号可能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最后一个周日，上街表达反对的立场。游行路线沿弥敦道由佐敦向北行至旺角，警方派出大批警力驻守游行沿线一带的弥敦道，游行开始之前在佐敦地铁站出口截查年轻人，但是仍然有大批市民下午3点左右聚集，有人高举反送中运动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手势，亦都有人手持反对港版国安法的标语。警方沿途不断拉起封锁线，突然截查和拘捕市民，有游行人士高呼口号表达不满。参与静默游行、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即是和理非的80岁香港市民梁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几十年来一直反对共产党。他戴着写上全民抗疫标语的口罩上街，亦都是隐藏反对共产党的信息。他坦言担心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反对共产党可能都会变成犯法。
我几十年都好唔满意啊， 我哋冇枪炮冇炮，话佢哋反共啊！我哋最和平噶啦嘛，系咪？所以我而家咧写咩啊？好耐噶啦，抗疫啊，根本上呢个意思啊，两重意思啊，隐蔽咧，即系话共产系瘟疫，明解未？
梁先生表示，见到去年咁多年青人上街参与反送中运动，他认为香港人无论老中青在这个时候都应该上街表达反对港版国安法，希望维持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的诉求。梁先生又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立的不是国安法，而是皇安法，保护的只是中共政权的利益。
我要啲唔系国安法，嗰啲皇安法，个皇帝惊啊，玻璃心啊，嗰啲人民啊唔安全啦，系咁简单。你啲嘢嗱中晒计，系咪？嗰啲国安法其实系皇安法，个皇帝唔得安心啊，啊，嗰啲玻璃心，系咪？
其实最高刑罚咧可以到终身监禁。
佢话50%都得噶啦，任佢噏噶嘛，系咪？而家呢个就封建王朝。嘅再臨嘅啊，所以你啲人咧唔明白一樣嘢啊，仲比以前啲皇帝啊秦始皇更加難。
十幾歲嘅中學生陳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唔怕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最高刑罰可能到終身監禁甚至死刑。佢認為反送中運動持續超過一年，好多抗爭者犧牲，佢唔怕攬炒，即係同歸於盡。
始終都死啦，咁我俾翻啲奉獻我啊，冇乜嘢。咁大把手足。大把手都死咗啦，咁我哋仲喺度惊咩？有咩好惊啊？
同陈小姐一齐参与静默游行嘅十几岁中学生曾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哋对香港嘅未来已经冇希望。佢哋认为当权者冇聆听年青人嘅声音，成年人亦都只系顾住搵钱移民，令到年青人留喺香港面对中国政权。曾小姐表示，希望争取香港独立。
香港独立一定有机会的，因为永远每一个政权是可以长存，就好像苏联那么厉害，它都是解体了，支爆都是迟早的事，只要香港人还继续努力就一定得的。
警方星期日下午在旺角登打士街一带展开大围捕，拉起封锁线，拦截大批市民和记者，由传媒联络队人员检查记者证之后，将采访的记者放行，其他市民未经截查全部被拘捕送到红磡警署，包括两名区议员徐子健和林少斌。86岁攞住拐杖行动不便的前足球员梁桂刚约同朋友下午茶，行经登打士街的时候亦都被警方拘捕带到警署扣留，至到星期一即是6月29号凌晨1点左右才释放。警方全日一共拘捕53人。区议员林少斌在网上撰文表示，他以非法集结的罪名被警方正式拘捕，他批评警方今次的拘捕行动极之荒谬，他在现场观察到被围捕的人都只是路过，没有叫口号，同场有41男12女，年纪最大的应该是一位80几岁拿着拐杖的伯伯，亦都有4-5位急救员，其中一位只有14岁，其余的被捕者大多数都是中年人士和长者，有些啱啱由柜员机提款，有些啱啱踢完波路过，有些是准备去买玩具，仲有几位明显是路过购物的年轻女士，仲有一位是非华裔人士。林少斌表示，警方今次是大围捕加全部被捕，即是在未经截查就已经告诉你听被捕。他认为之前香港政府是透过疯狂截查吓市民，但是多数是即时释放，令到市民不好聚集，但是今次在七一前行动升级，突然大包围，然后未经截查身份证，未搜书包就宣布你已经被拘捕，他认为是进一步吓市民不要上街，变相宵禁。 除了靜默遊行、基督徒團體全城的愛籌委會同埋好鄰社北區教會合辦全城的愛一周年追悼會，星期日晚在九龍佑寧堂舉行，悼念2017年反對西九高鐵站一地兩檢，以至去年反送中運動三年間離世的抗爭者，大會估計有170人左右。大會主持人讀出20幾位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離世的抗爭者的名字，包括梁凌傑等等，並且默哀5分鐘。大會亦都讀出多名離世抗爭者的遺言，亦都有播放流亡台灣的勇武前線抗爭者的錄影講話片段。有抗爭者表示，近期香港街頭抗爭成本好高，效益低，呼籲抗爭者行事之前要三思 ，be smart, be water， 保存力量。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透過錄影片段發言，他表示而家香港已經進入白色恐怖時期，中國人大常委會好大機會通過港版國安法，今次集會亦都有機會成為以言入罪的證據。黃之鋒認為香港人的勇氣和智慧可以跨越一切，他呼籲香港人不要忘記超過100位仍然在監獄的抗爭者，要寫信鼓勵他們和到法庭旁聽支持。他認為應該積極參與7月11日舉行的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因為這次可能是抗爭陣營最後一次獲得民意授權的機會，也都可以引起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香港的抗爭力量。
今次的選舉不是一個黨派的問題，也都不是一個派系鬥爭，也都不是一個候選人鬥爭，而是說我們如何能夠在7月11日當惡法壓起的兩個星期之內，我們能夠運用到数以十万计的民意，是在初選面積的投票，無論你投票哪一個都好，其實國際社會都是非常關注7月11日的立法會選舉，這個也都是非常關注。
追悼會結束之前，與會者一起唱反送中運動最流行的歌曲《願榮光歸香港》。好鄰社北區教會傳道人陳海興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在限聚令影響之下，這一次追悼會有超過200人參與，是近期最多人參與的室內聚會，他認為反映香港人心不死。陳海興批評港版國安法影響香港宗教自由，他認為最高刑罰可能是終身監禁甚至死刑的嚴刑峻法的港版國安法解決不到香港目前的核心問題，更加可能產生反效果。
但是同樣地會有機會引來更大的反彈，我都輸了，我都沒有東西可以輸了，我為什麼不跟你有一個反彈？其實感覺是會越來越惡化。我們教會即今天的主題叫成全的愛，其實是想當中有愛。其實嚴刑峻法看來是止息到一時的一些的衝突，好像這段時間一樣，但用俗套一點說，紙是包不住火，要解決的是核心問題，要解決的就是社會資源要分享，解決的就是每一個人得到平等的待遇，解決的是每一個人都是要能夠即有一個的好的公平的機制，在那裡公平的司法。我相信這些是希望為政者真的能夠聽到。
由宣道會陳建榮和播道會楊樹榮發起，以一群來自不同宗派的基督徒強烈反對訂立港區國安法為題，最近在報章刊出聲明表示，有九個香港基督徒群體相繼就反對訂立港區國安法發起聯署，超過7000人簽署。聲明表示，國安法在中國內地實行27年，劣跡斑斑，利用惡法使政府的濫權合法化，以此法案不斷打壓和懲治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和揭露社會真相的人士。 聲明表示，中國人大急速提案立港版國安法，顯示政權以更大和不合理的暴政鎮壓所有反對的聲音，徹底破壞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摧毀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和自由城市的根基。聲明表示，作為基督徒，定必竭力追求公義，雖然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華伊。在中印兩國邊防部隊爆發的致命衝突雖然過去，但是有關佢哋的討論仍然未有結果。在衝突發生了一個禮拜之後，兩國軍方舉行了首次的軍長級會談。雖然雙方的外交官就呼籲從邊界往後撤以緩和局勢，但是中印兩國各自部署在邊界的兵力只有增加而沒有減少到。國際人士就對中國在邊界針對印度採取的行動提出了各種的解釋。一種看法就認為中國是想給印度另一次教訓。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利雅在華盛頓的報導。
印度資深外交官前駐華大使班浩然星期三在卡內基印度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面，是形容新德里對中印兩國邊境爆發致命衝突的感受的時候，表示印度被雷電是擊中。6月15日的夜間，都是未攜帶槍支的中印邊防軍人在海拔4200多米的加勒孟河邊上邊的山脊用拳頭、石塊以及棍棒展開肉搏，導致了20名的印度士兵死亡，其中有很多人是因為墜落山谷而喪生。這個是中印兩國45年來在邊界衝突當中首次發生人員傷亡。1975年印度一名巡邏人員在阿魯合濕爾邦是遭到中國軍隊的伏擊，中印兩國有長達是3400多公里未劃定的邊界，並且是在1982年爆發的一場短暫的邊界戰爭。幾十年以來雙方時有摩擦並且相互指責，這次亦都不例外。中印兩國對於這次的血腥衝突的是起因各執一詞，中國到目前為止未有公布中方在邊界衝突當中的傷亡情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在例行的發布會上面被問到中方傷亡的具體數字的時候，仍然是守口如瓶，但是他說印方官員有關中方至少有40名官兵死亡的講法是虛假信息。分析人士認為對於中國來講，這次的衝突亦都是非同尋常。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事務主任克羅寧日前在一個視頻研討會上表示，這個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在習近平治下參加的戰鬥，而且發生了致命的戰鬥，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習近平一直在推動中國人民解放軍，以顯示他們做好了戰鬥的準備。過去40年以來，解放軍在海外作戰當中只是損失了3名的士兵，他們都是2016年在馬里以及南蘇丹的聯合國維和行動當中是喪生。根據媒體披露的消息，中國邊防部隊在與印度士兵爆發的衝突當中是有備而來，一名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方的高級官員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候表示，打鬥當中有55名的印度士兵和300名的中國士兵，而中國士兵在鬥毆當中使用了包住帶刺的鐵絲網的金屬棒。媒體還報道說，在衝突爆發前沒多久，印度的邊防巡邏人員在加勒曼河岸一帶看到了他們不熟悉的解放軍部隊，他們可能是西藏參加了軍事演習之後被重新部署到中印邊界，目的是挑戰印度對有爭議領土的控制。美國亦有分析人士認為，這次的中印邊界衝突的規模之大表明中方的行動是經過了籌劃以及準備，而不是偶然發生。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戰略事務的負責人特里斯在研討會上表示，這樣的一個決定不是地面部隊可以做出，至少是在戰區這個層級作出的，而根據中國的軍事指揮與控制的系統，戰區的這樣一個決定如果未有得到批准的話，至少亦都要得到北京的默許。 問題是在於北京為何要這樣做。曾經擔任過小布殊總統的特別助理兼國安會是戰略規劃和西南地區高級主任的特里斯認為，這一方面和中印邊境最近的事態的發展有關，亦都和中國更大的戰略考慮有關。他說中國對印度有一系列的累積起來的抱怨，這個是要追溯到是印度廢除憲法第370條將達拉克選為是印度領土的決定，在他看來這個是印度在制度上的侵略行為。2019年8月印度廢除了憲法第370條，即是取消包括拉特克在內的印控查莫以及是克什米爾在印度聯邦當中的特殊地位，並且允許土地的轉讓。當時的這個決定導致了印度和存在著領土爭端的巴基斯坦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特里斯說，印度最近幾個月以來在實控線一帶是修建公路，亦都引起了中方的不滿，認為這個是印度在單方面改變現狀。在他看來，另外一個原因是中方想重新確定他們眼中的亞洲地區國家等級的順序。他說這個等級的順序中國處於這個結構的頂層，而印度應該是知道它的位置，如果你可以一石二鳥，即是一方面可以很廉價地甚至幾乎是免費地獲得領土，同時還可以迫使到印度接受新的現狀，這個將會是恐嚇甚至是侮辱印度的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不過他認為印度的反應使到北京的願望落空。他說在政治意義上來說，印度發出了一個信號，即是不會滾到一邊是裝死。他認為這個是印度發出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信號，不單止是為他自己，亦都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的所有國家。這些國家都在關注中國是否能夠好像切香腸一樣一片一片地切掉一塊的土地，然後什麼後果都沒有。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格雷厄姆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喜馬拉雅邊界前沿地帶對印度保持經過精心核算的軍事壓力，是為了給予印度灌輸是一種防禦的心理，通過使到印度永遠受制於中國的戰略風險，而限制印度的地緣政治行動的自由。他認同這種看法，即是北京針對印度採取行動是想再次給予印度一個教訓，因為新德里拒絕參加習近平的一帶一路項目，同時正在深化和美國以及他的盟友的合作，這些都令到給予了習近平將中國置於歐亞大陸的價值和供應鏈的核心地位的雄心壯志形成障礙。格雷厄姆在一篇分析的文章当中说，就好像毛泽东的时代一样，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主要动机似乎是出于说教的目的，考虑到习近平对毛泽东在他其他领域的遗产的认可，这个也都算不是巧合。前印度驻华大使巴浩然表示，不理北京的动机是为了阻止印度在实控线一边修筑道路，还是警告印度不要跟美国或者是示范同盟搞得很接近，他的结果都是适得其反。他说事实上这次的危机的影响会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即是印度将强化和美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民主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因此他认为为了地面上的一些战术上的好处，中国在战略上是失去了印度。另外亦都曾经担任过印度驻巴基斯坦以及不丹大使的印度外交官认为，这次的冲突是中印关系的一个拐点，使到印度意识到他必须要重新评估并且调整他应该同北京发展任何的关系。日本神户大学政治学教授俊阳认为，中国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认为印度军力比不上中国，因此就好像是执是配置一样，专拣远的来执。他认为印度的军事能力不能够同中国相提并论，中国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在这盘算他们会去拿他们能够拿的东西，因为印度军队似乎是很混乱或者是领导无方。这位研究国际政治日裔美国的教授日前在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视频会上就是这样说。 特朗普總統的前國安顧問和克馬斯特認為，中國最近在台灣、香港、南中國海等一系列的問題上都採取咄咄逼人的做法，可能是出於一種的恐懼心理。他在同一個研討會上表示，習近平是野心以及是恐懼的結合體，恐懼是因為他擔心實現他的野心的機會之窗正在是關上。这位在2018年退役的陆军中将说，他担心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己亦都相信了中共的宣传，而这个是使到眼下的一个日益危险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鲁塞尔论坛上提到了中印之间的边界冲突的时候，表示考虑到中国对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菲律宾等亚洲国家构成的威胁日益增大，美国正在重新审视它的全球军力部署，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说他们将会确保他们有适当的军事部署来对抗解放军，他们认为这个是他们在这个时代的挑战，而且他们确保有应对的这个挑战的之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印矛盾能否提升印俄关系呢，就引人关注。在打印度牌避免过于依赖中国的时候，俄罗斯亦正在利用中印两国对抗西方。有分析认为，同俄中两国的交往经历可能会令到印度觉得西方民主世界远比中俄两国更加可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同时与中国和印度保持着密切关系，但俄中爆发过的边界流血冲突，俄中两国对边界历史问题更有不同的解读。俄罗斯与印度没有边界，对印度不似对中国那样充满戒心。前苏联长期支持印度，更在过去的中印边界战争中站在印度一方。前苏联解体后，作为前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仍然与印度关系密切。中印边界局势再次紧张之际，俄罗斯的举动引人关注。俄罗斯今年是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协调下，6月23日举行了三方外长视频会议。为确保会议能够举行，事先确定会议日程不提中印冲突，而仅讨论新冠疫情和经济等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印度与中国会自己解决矛盾，他们不需要俄罗斯充当中间人。俄印中三方机制的设想最早由俄罗斯在1998年提出时，俄罗斯当时试图联手中印两国帮莫斯科对抗北约东扩。2003年以后，俄印中三方机制几乎常态化，每年都举行外长会议。俄罗斯还期望这个机制未来在阿富汗事务上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此外，有印度加入的上合组织和金砖集团的影响亦越来越大，俄罗斯和中国同样期望能够借此对抗西方。很多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认为，当全世界都关注中印两个核大国是否能够解决边界矛盾时，三国却对此有意回避。这个不单止意味着三方机制名存实亡，在抗衡西方，尤其与美国交手时，俄中两国手中所握的筹码分量为此大打折扣。这一次俄印中三方外长视频会议提出今年将举行三国国防部长会议，但没有确定具体日期。俄印中三国国防部长6月24号已经齐聚莫斯科参加二战胜利75周年的红墙阅兵活动。中国与印度分别派出了仪仗队参加，但三国国防部长这一次没有在莫斯科举行会晤。与同在莫斯科的印度国防部部长和副部长相比，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更非常低调，没有任何他与印度或者与俄罗斯官方互动的报道。印度副国防部长这一次会晤了主管外事工作的俄罗斯副国防部长福明，印度国防部长会晤了主管军事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鲍里索夫。印度敦促俄罗斯尽快交付采购的武器，包括 S-400 防空导弹、 T-90 主战坦克、 SU-30MKI 战机、便携式坚射短程防空导弹以及各种俄制武器系统的弹药。 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计划将所采购的五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中的三个大队用来对付巴基斯坦，用其余的两个大队针对中国，在印中边界的西段和东段各自部署一个大队。商人日报说，针对俄罗斯向印度提供武器，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俄文版已经发文表达警告和不满，但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过去亦都曾经在非正式场合向莫斯科表达过俄罗斯军售印度和越南的不满，但这个可能是中国有意抛出试探气球，未必会当作中国对俄政策来执行。在美中关系变化之际，莫斯科如何处理与北京关系正在俄罗斯引起越来越多的讨论，更多声音主张俄罗斯不应参与美中矛盾，反而应该加强与亚洲主要国家关系，来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而印度在俄罗斯的这个战略中发挥关键作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刚刚举行的一次视频讨论会上，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印度，甚至应该将俄印关系与俄美关系、俄中关系平衡看待。但加强俄印关系亦并不容易，很多俄罗斯学者说，与俄罗斯相接壤的北约东翼兵力正不断加强，美国从德国撤走的部分军队亦都可能部署在更靠近俄罗斯的波兰。波兰从美国采购的 F-35 战机2024年将到货服役，为对抗俄罗斯不断发出的降低核打击门槛的威胁，美国已经在战略导弹核潜艇上部署了携带小当量核弹头的导弹，这个使美国在欧洲地区不部署陆基战术导弹的情况下，亦能完成战术核武器的使命。在西部边界压力增大之际，除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外，俄罗斯似乎别无选择，而印度更加觉得俄罗斯在进一步倒向中国。印度、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参加的四方印太战略机制亦可能随之巩固。此外，印度与中国、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远远比俄罗斯与印度密切。美国和中国是印度的两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之后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俄罗斯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仅排名第25，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中印度排名第16。俄印年贸易额目前仅有70多亿到100多亿美元，而印中年贸易额目前已经达到900多亿美元，俄中年贸易额亦超过了1100亿美元。有印度学者说，印度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一半，俄罗斯经商和投资环境恶劣，再加上腐败等因素，即使两国官方推动经贸，但印度私营企业对俄罗斯市场仍然没有兴趣。印度目前在军工领域最成功的合作项目是联合研发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双方各持有合资公司近一半股权，这种导弹已经被大批部署在印中边境地区。两国还在完善这种导弹的陆基、水面、潜射和空中发射型号，但双方的第五代战机、大型运输机和其他项目却合作不顺。俄印目前合作开发萨哈林地区的油气资源，印度还控制住西伯利亚北部优质的曼科尔油田将近一半的股权。在几年前的曼科尔油田股权收购行动中，中国败北被排除在外，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的多数原油都产自这一家油田。俄罗斯最近几年亦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便对印度和美国走近提出警告。俄罗斯不但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还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巴基斯坦高官和军方将领都曾访问过俄罗斯，这一切自然引起印度不满。很多分析人士说，俄印关系目前处在停滞状态，中印边界矛盾是否能够推动俄印关系升级，俄罗斯又如何能不得罪中国，同时亦不妨碍印度与美国走近，俄罗斯为此是否能够拿出更能诱惑印度的菜单， 所有呢一切都使俄罗斯对印度外交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使莫斯科担心的是，克里姆林宫手中掌握的能够吸引印度的牌越来越少。在经历与中国矛盾、与俄罗斯关系日益复杂之后，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会更加觉得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远比俄中两国更可靠。俄罗斯可能看着印度一步步倒向美国而回天无力。为安抚印度，在几日前的俄印中三方外长视频会议上，俄罗斯再次提出了多年前的主张，那个就是改革联合国，支持印度成为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南亚问题学者舒米扬说，如果印度与德国、日本和巴西等国一起入常，中国就不好反对。但不管怎样，俄罗斯目前的外交处境非常棘手。舒米扬说，俄罗斯期望印中能够缓和矛盾，不想矛盾激化。俄罗斯领导层非常小心谨慎，在这里尝试着施展外交手腕。舒米扬认为，印中两大国目前都能够负责克制，双方不会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印度驻俄罗斯大使最近对俄罗斯媒体不点名批评中国，他说某些国家更多的比别人享受全球化的好处时，但却不愿意承担全球责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台关系的消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跨党派重量级议员在上个礼拜五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预计每年拨款$3,200万给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到台湾参加两年学习交流项目，去强化美台关系，并且推进美国在印大地区的价值与利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名为是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的法案，是由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民主党资深议员马基、外委会成员努比奥、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贝拉以及外委会亚太小组资深共和党约霍共同提出。议员在一份共同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法案是仿效美国和日本之间成效良好的曼斯菲尔德研究奖学金项目，设立一个名为是为期两年的研究交流项目，让美国联邦政府三个分支，包括行政、立法以及司法部门的雇员，可以到台湾学习、生活和工作。而在项目结束之后，这些学员将可以在返回原来的服务单位的时候，更好地推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价值和利益，特别是重点在于加强美国和台湾的战略伙伴关系。参议员努比奥在这个跨党派的法案将持续加强美台双边以及文化关系，这个仿效美日曼斯菲尔德奖学金的研究项目，将会为美国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推进美国价值利益的努力加分。参议员马基表示，在中国有计划在全球舞台孤立台湾的时候，令到他们是最有资格的公务员到台湾交流，是他们对台湾毫不动摇承诺的公开展示。他还说，美国和台湾的2300万人民活跃民主的战略伙伴关系，持续从彼此的交往以及是合作在各项领域增长，譬如是贸易、人权、法治、安全以及对全球大流行的备战。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以建立持久的个人和专业关系深化美台合作，这个关系在两年派驻台湾之后还可以持续很久。众议员约霍说，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是一个早就应该做的投资，他支持美国联邦政府当中台湾专家的专业发展，这个项目是对于加强美台关系极为重要，他使到重要的政府机构的联邦雇员通过美国的亲近盟友得到国内人对印太地区的观点。他说，这个法案将会强化未来多年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和专长，对日渐遭到中国共产党威胁的地区恢复稳定极为重要。众议员贝拉表示，美国和台湾有坚强以及稳固的伙伴关系，通过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建立交流项目，将会可以进一步强化这个关系，它令到美国联邦雇员到台湾生活和工作，增加他们对印太地区的知识， 令到他们返回美国之后能够对美国的决策提供更好的信息。在声明当中，参议员马基同时亦都感谢设在麻萨诸塞州的西太平洋研究项目为扩大美国政府的专业以及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的关系播下概念的种子。西太平洋研究项目成立在2019年，根据它的网站，这个非营利组织的宗旨是要增进下一代的美国、东亚以及南亚地区的政府公务员对印太地区的专业知识。它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国、卜瑞哲、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丽等。根据条文，台湾研究奖学金法案的目的是包括通过让美国政府临时调派任一名的官员，以台湾中央当局或台湾民间机构的研究员身份到台湾以普通话进行密集的学习，以进一步加强美台战略伙伴关系，并且扩大对印太地区的理解。第二，就是提供美方合格人员学习普通话的中文，扩大他们对台湾政治、经济及印太地区的理解。第三，就是更好地推进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与人权的利益。第四，就是鼓励进一步扩大其他人民交流，包括扩大富布莱德学者项目、国际访问领导人项目，以及是其他的允许台湾人民到美国工作和学习的交流项目。法案仲提到台湾关系法以及是亚洲再保证倡议法的相关条文精神，指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采取有计划的行动孤立台湾，排除台湾参与国际卫生组织，但是台湾在全球应对新冠疫情的努力当中，它是成为一个全球的领先者，还捐赠过超过200万口罩以及是其他的医疗物资给美国，设立美国与台湾的奖学金项目，将支持美国总统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关于扩大民间交流的主要优先事项。法案规定这个项目由美国国务卿设立，提供不少于10个名额的两年研究计划。联邦政府雇员以暂时借调到美国在台协会的身份参加项目，并且由国务院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决定他的工作内容。在法案生效之后的30日内，美国在台协会应该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或者另外一个适当的实体展开协商，以便就参与成员的第二年在台湾机构的工作和安排签署协定。条文规定第一年的学员在台湾将会学习普通话、中文、台湾的人民、历史以及政治环境、影响美国与印太地区关系的议题。第二年学员将会在国务院以及美国在台协会同意之下，在台湾政府机构包括国会办公室、行政部门或者是同美国政府有联系的民间机构工作。而此外，法案对于参与者的资格以及责任，以及政府给予的福利和补贴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在资金方面，2021年的财政年度将会以50万美元启动这个项目，2021和之后的项目经费每年是3200万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睇一睇有关新冠疫情为中国留美学生带嚟嘅焦虑。新冠疫情爆发以嚟，美国针对中国公民嘅旅行同学生签证嘅限制同禁令咧，使到成千上万嘅中国留学生感到焦虑同埋担心。美国嘅高等教育界人士话，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中国学生留美热潮吹冷。中国学生同家庭咧，将会日益将他们的目光转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高教界担心目前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签证政策的不可预知性、新冠疫情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对毕业后留在美国就业的不确定性等，所有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中国学生和中国家庭将目光转向美国之外的其他留学目的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发布了一份文告，美国将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持学生和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大学攻读研究生或者从事博士后研究。特朗普称， 在美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从事本科以上研究，而且过去或现在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招募来窃探相关情报与技术。特朗普的文告6月1号已经生效，特朗普要求美国国务院根据相关立法决定是否吊销目前持相应签证并符合文告限制范围，而且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生和研究人员的签证。美国工等教育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已经饱受新冠疫情导致的旅行签证等限制困扰的中国留学生来讲，特朗普总统的这一项政策无疑是雪上加霜，发出了美国不再欢迎中国学生的强烈信号。这个使得已经在美国就读和众多期待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倍感焦虑。他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正在雄心和不确定的现实中挣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新书《雄心勃勃和忧心忡忡》，中国大学生在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成功与挣扎，作者马荣毅博士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现行的一些政策突出强调了美国不欢迎外国人的看法。马荣毅说，鉴于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这个政策给中国学生社区增添了新的打击，并强化了美国对中国不友好的印象，这个可能会进一步阻碍中国学生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和之后在美国学习的愿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傅瑞珍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性签证政策和反移民立场已经对来美留学的国际学生产生了抑制作用，而最新一轮的限制很可能会产生重大影响。他说，虽然新的限制不适用于大学本科生和一些研究学者，但是围绕美国签证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家庭向美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热诚大大降低。傅瑞珍表示，这些政策发出暗示美国大学已经不再欢迎中国学生，而实际上美国大学的很多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他说，在美国大学面临金融挑战，需要重新思考旧模式，为快速变化和高度技术化为基础的经济提供动力的时刻，失去国际人才是一个额外的沉重打击。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的一份报告说，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口的 5.5%。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熟悉国际学生招生事务的美国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超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希望学习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可能必须将目光投向其他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学院。马超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大学尤其是非名牌大学绝对应该为国际招生人数的下降做好准备。上海同济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的这一项政策过于随意甚至简单粗暴。这一位熟悉美国历史和美中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这个政策非常类似于历史上的麦卡锡主义，长此以往会将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亦都与美国长期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背道而驰。他说，其结果不单只是阻扰了中美人民交流，美国亦失去了吸引中国优秀人才前来认识和了解美国的机会，而这个是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自从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针对华人和亚裔美国人的暴力活动时有发生，并且有增长的趋势，而中国留学生是美国大学校园国际学生最大的一个群体。这个无疑亦增添了在美中国留学生和期待来美中国留学生的焦虑和担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傅瑞珍教授说，伴随着美中关系的日趋紧张升级，以及中国是美国人损失就业机会根源的暗示，以及美国总统使用中国病毒和功夫病毒 指稱新冠病毒的刺激，大眾越來越懷疑在美國的華人或者看上去似是華人的亞裔人。曾經在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教授文化意識，目前居住在加州的白伊麗博士亦表示，美國對華人的歧視現象的確是有增加的勢頭，而且不單止針對華人。他鄰居的兒子是半個日裔美國人，他說自己走在大街上時時遭到離我遠一點的目光，特別是特朗普功夫病毒言論之後，這種現象更是嚴重。在首都華盛頓近郊喬治梅森大學攻讀藝術管理的中國學生姜旭對美國之音說，目前為止他並沒有感受到來自周圍美國同學的異樣眼光，相反還有美國同學和教授會關切詢問他們的家鄉疫情是否嚴重，俾佢同佢嘅祖國最真摯嘅祝福。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馬超教授話：大學有義務為所有具有少數族裔背景嘅學生、教職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同温馨嘅環境。好多大學已經採取措施，重申大學對少數族裔同國際學生嘅支持，使學生了解現有嘅服務並發布安全警告。馬超話：最重要的是在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及時向留學生以及家長傳達學校計劃和服務是至關重要的。傅翠珍說，霍普金斯大學組織了由學生主導的美國學生和中國留學生的對話，探討如何加深並且維持互相間的理解。學校還發表了聲明或訊息，聲援反對種族主義和反對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歧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美國高教界人士表示，受到疫情、簽證限制和禁令以及種族因素的衝擊，美國高等學校恐怕難免要面對人才和資金流失的挑戰。同時，中國留學生和家長他們亦都正在焦急地注視著形勢的發展，來衡量他們未來的最佳步驟。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新書《雄心勃勃》和《憂心忡忡》作者馬穎毅博士認為，由於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和美中雙邊關係緊張所設置的障礙，短期內會看到中國學生來美留學的熱潮出現低迷趨勢。上海同濟大學那一位匿名教授認為，美國收縮中國學生留美的機遇，從經濟的視角來看，實際上是將這部分市場拱手讓給其他各個領域有突出成就的國家，因為美國在諸多領域雖然處於科技前沿，但並非是唯一。他說，中國目前在產業鏈上的地位不高，任何在某個領域高於中國並有突出科技表現的國家及其高校，都可能成為中國學生出國讀書的留學目的地，包括東亞和東南亞國家、歐洲以及同赴北美的加拿大等等。他預期美國若不及時調整目前政策，可能在未來三四年之後，中國學生的留學目的地會更加豐富和多元化。曾經在國防語言大學擔任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麗亦都表示，中國學生有理由擔心自己給學費來美國讀書，而現在可能已經不受歡迎，他們可能會質疑去美國大學留學是否是好去處，因為在很多其他國家亦都有與美國大學旗鼓相當的高校可以去。不過，《雄心勃勃》和《憂心忡忡》一書的作者馬穎毅則認為，長期趨勢可能比短期趨勢更為積極一點，因為中國學生來美國大學接受高等教育的願望根深蒂固，除非中國高等教育機構能夠提供無障礙和高質量的教育機會，但這個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海倫娜河是猶他州楊伯翰大學遺傳學和生物技術四年級學生，他對校刊《每日宇宙》說，自己決定來美國攻讀學位，因為他一直相信美國能夠提供一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機會。刊登在國際高等教育2020春季號上，由阿默斯特學院所做的一份調查報告發現，大約 85% 的受訪者表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學生不可預測的政策是中國家長最關心的問題，78% 的人強調安全問題，65% 的人強調畢業後就業的不確定性， 另有65%嘅人表示担心签证拒签或者入境后被驱逐出境。雄心勃勃同忧心忡忡嘅作者马荣话：归根结底，呢个系个人同家庭嘅决定，但亦受到地缘政治政策嘅严重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